OK，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 Indie Matters 独立食粮，我是您的主持纳达，
纳达，
以及今天加入我的还有主持老潘以及主持梦雅。
大家好。
当然今天呢，我们也迎来我们的下位嘉宾，也就是大象。
啊、
你的鼻子为什么那么长？OK， 鼻子哦不，大象，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你为什么叫大象？
嗯，大家好，我是合金猫互动科技的创始人啊、大家都叫我大象。嗯，叫大象就是网名嘛，就是那种鬼火少年的网名。对，当时玩游戏的时候起了个名字，叫疾风什么什么什么，
疾风的什么，
对对 对, 对、嗯、然后后来那个就觉得自己的体型比较像一个大象，然后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疾风的大象，就这个画面很有意思嘛，对吧。
但你这个公司的名字又叫合金猫、嗯、为什么又选了个猫呢？
嗯，就是
也是某个网游随机出来的名字吧
是吗？
没有没有啊，合金猫是因为
合金弹头，
是合金装备嘛。
OK，
就是小岛秀夫，
这像是你玩的游戏。嗯、
对对对、嗯，然后猫的话，不是有叫顽皮狗吗？然后就
原来是这份来，
猫猫狗狗。OK，
然后就这个这首合金，这首猫，嗯啊，一组合就是合金猫。
哎呦，咱们这中国 VR 游戏界是动物园一样的，鹰兔啊什么的，合金猫啊，
嗯，雪巨人呢、啊，
也算动物园啊。哎呀，抱歉抱歉抱歉，
原始的还是、
啊、是是是。所以你平时玩什么游戏呢？继续采访一下。
其实我平时玩的游戏主要还是跟我们现在做的类型很像，就动作游戏这个。
嗯，
对，我以前实际上是个动作游戏非常苦手的人，就是很菜
啊。
那你说一下你小时候先开始最开始玩的是什么游戏？
我小时候就是跟我家的那些表哥们玩这个 FC。
是，
对，因为早期
超级玛丽魂斗罗，
对 对, 对，早期 FC 其实大部分都是动作游戏，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手指不太灵活，对，
嗯，对，痛苦的回忆，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喜欢玩一些那种战略类的游戏
啊、
嗯，小时候玩什么
星际什么，
对，因为我发现自从有了鼠标以后，我的手就变灵活了，
手柄不
适合，对，手柄不太适合我，啊、对，然后
这个和我的经历有点像。
对，就是可能手腕还挺灵活的，但是那个拇指就不太灵活。对，
问一下，你玩这个 FC 会有那个，比方说你会跟着屏幕上的人一起动身体，这样倾斜身体这样的行为吗？
哦，不会，但是我的脚会不由自主的翘起来，就是我一摁跳，然后你的腿就这样抬起来。
我也会，我觉得我整个全身都在运动。
对对对，尤其是腿。
VR 真是帮了大家，因为你现在必须得动了，不会尴尬了、
这个、
啊。
这个、原始的代入感，就是
对，
嗯、
嘿。那你苦手，你后来你怎么？你是因为玩 PC 游戏，你的动作游戏反而
没有？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心理补偿、
啊、
因为小时候我就看别人玩这个超级玛丽，但是一直是看嘛、
啊，
所以就很想玩。然后现在我长大了，我就玩超级玛丽，就是有这种补偿心理。我不知道啊，我有没有？
对，我小的时候就是玩动作游戏非常的菜嘛。然后包括后来 PS2 时代的时候玩像什么鬼武者呀、
嗯、
这种的需要
鬼武者
动作的鬼
泣、
那玩街机什么的吗？
街机的话像什么三国志这些玩的会多一点、
嗯、
小
OK 那也算标准动作游戏了。
然后但是后来就是打格斗游戏、
嗯、
搓招的格斗游戏也是不行，就是我发现我的手指的运动能力不太强、
嗯、
就是小精小精细的这种小动作准确度很差。
哎，那你当时会从游戏中获得特别多的，比如说这种挫败感，或者是？
对，所以就玩鼠标类的游戏嘛。
街机好像还是不太一样，街机它是这个手腕，然后再加上你
啊，对，
砸这个键盘的。
但实际上你的那个你玩那种摇杆类的那种游戏，实际上对手指的那个精细的灵活度还是要求很高的。
对，那个我也玩不来。
所以你就觉得这个小时候我被虐了，我现在就要做一款 VR 游戏虐人。
对，就是
是
啊，就为什么会选这个题材？
就是小动作玩不成嘛，就玩大动作嘛，
哦、
拿着什么棍子抡呐、啊，这种
、
感觉挺适合的。
嘿，
哎，那你有没有比方说你现在偶尔会回顾一下当年那些游戏，然后发现自己哎，好像老子现在也可以玩那些游戏？
你是有多玩不了这个马里奥啊？你这个好像跨不过去了。
对对，马里奥，我到现在为止，包括像新一代那个奥特赛，我还是玩不明白，特别跳的游戏，就
是
这个真的是
手残。我也是，
我真这么你们我好吧。
但是在后来玩动作游戏这条路上，我还是可以的，因为 你像只狼，只狼包括 Elden Ring 这两个，对吧，老头环这都是白金。
对，
再往前呢？之前那些魂儿，
再往前魂三没打到白金，
嗯，
就是后来有些东西刷起来太麻烦了，因为我玩魂三就是没有跟他们在一波玩了一段时间断了，
嗯，
然后魂一和恶魔之魂就是那玩的都特别特别早了。
哎，我们要不要先总结一下？就是也给观众也给我总结一下，这魂类的游戏是。
是什么意思，是吧？
对，就怎么回事
啊
？OK OK， 这魂类的游戏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像魂这个类型？实际上，动作游戏发展到大概在 PS3 之前的这个时代，就是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比较巅峰的一个状态了。你像当时有鬼泣，包括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怪物猎人，对吧？后来还有这个就美式的这个最经典的就是战神
啊，
对，都是动作游戏的典范了。
对，
然后
可以说应该就是酷炫屌的巅峰，
对，
是不是
酷炫屌的巅峰？特别是像 Devil May Cry 鬼泣这个系列，对吧？就已经基本上就是那个画面都是晃的眼睛疼的那种，对。
对，我感觉那个就属于就是它有很多那种很俗套的这种耍帅的段落，但是因为它。太彻底了，他耍得太彻底了，所以你觉得哦，就是帅，我没有办法。虽然你这个套路，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但你就是做得太牛逼了，就那种感觉。嗯，
包括像还有《猎天使魔女》，这些都是、
同类。
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这类游戏还是对手指要求太高，所以我就玩不好。对，2009年吧，就是 PS3 的那个时代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游戏叫恶魔之魂，当时也是就我的合伙人我们的美术然后他说哎，上我们家就玩 PS3 我说行然后我就玩了恶魔之魂，我当时就是首先我对那个题材非常喜欢，因为我从小就对喜欢那种什么盔甲大剑啊盾牌就这种的，然后当时就一玩觉得这个题材特别好，但是这个游戏确实特别特别虐，就是你死了以后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然后所有钱全掉地上然后你回去捡钱的时候然后又死一遍就但是他有一个就是好的，就是说他这个游戏在那个时候我玩的感受就是说他对那些按键什么连招啊这没有那么高要求对我手指的负担比较小，对，要不然我的手指负担比较大的来不了，然后我觉得他因为他招式比较简单，所以当时就很喜欢这个产品，然后后来我自己就玩恶魔之魂，然后包括有一次跟一个美国来的一个朋友，一个美国人，然后我问他，我说哎，你平时玩什么游戏他跟我讲他喜欢玩黑暗之魂哇，我说这种游戏好像
名字有点像，
对，美国的这些欧美玩家应该不太喜欢这个类型但后来就是其实他跟我讲就是魂这个类型在海外就特别是欧美区特别的受欢迎当时觉得啊这个游戏不错，然后随着后来就是包括血缘然后雪原当时是打的真的是自己头发都快掉光了，对，然后后来被巫师三给拯救了，因为雪原发完一段时间巫师三发了雪原不玩了，然后就玩巫师三吧受不了了，实在是虐得太惨了然后后来是包括像黑魂三之狼，对，就这到艾尔能法环一直玩这个魂like的这个类型，对，这个类型它其实主要就是挫败感比较强
惩罚比较严格
对对，但是它其实对你的操作，就是如果你的操作你熟悉了它那个节奏以后，它对你的操作压力并不大，它并不是那种对极致的反应要求特别高，就是你不用去玩弹反流对，你不去找那个特别精准的那个时机你也可以玩下去
不用特别找时机吗
对对对对，其实魂这个类型不是像鬼泣那种你比如你要打出好看的连招你必须得找准时机去输入按键其实魂的话你也可以用一些我们所谓的脏办法，
一直在地上
对对对对对
什么说出来
地龙滚地流嘛
对
对，
你弹反不了你就滚嘛
就滚嘛
滚嘛你看漫展上那些 coser 为什么都是在地上滚来
滚
去滚
来滚去对
是个梗了已经
就是别人砍过来一瞬间然后滚
你
不用瞬间
不用瞬间
滚
你就滚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滚是指蹲下躲吗
其实说白了我后来能把动作游戏玩差不多玩明白还是因为就是其实主要还是在怪物猎人里面死的太多了对哇那个、怪物猎人可能前后我们玩了得有一两千小时差不多吧
哦
对，就从 PSP， 对，就按坏好几台 PSP 了都。
天，
就是、
啊、PSP 的时候真的是太火了。
对，就是滚嘛，
嗯、
就是按那个插键不停的滚，滚的把插键按坏了，然后再换一个。
那是躲龙。
对，就滚的时候，它就是可以去，就别人砍过来，你就可以滚开。
那是闪避加移动、啊，
闪避
加
移动。
对
对对。
等于说我又移动了，我就是往前翻滚了。嗯，然后等于说你砍过来我就翻滚了一下、
okay、
这样的话我就有躲开了，然后有移动了一段距离，所以这个是
在我看来这个也挺好操作的
对、哦、这个应该是也是要抓时机，
对，就是
然后
但没有那么严格，是
卡点跳，
对，然后2000个小时嘛，熟能生巧了然后再回去玩黑魂发现哎心也不慌了对，手也不抖了、
啊、
对、
嗯，
然后就
我可是练出来滚过龙的人了
对
对，
就是你们这些小小怪在龙面前那都不叫事儿。
但是两个游戏之间因为他们也不是同一家工作室吧、
嗯、
所以他们这些判定可能也会有一些区别、
啊、当然当然
手感、嗯、
对，
他只
是
说这个游戏
心态
游玩风格跟对
okay,
对这些
在心态上面你就不一样，你觉得那龙都拿我没什么办法，你
就屏幕上那么大一坨都无所谓，
对对对对对，
你这个没有那么大一坨，
你打龙你还有队友呢
对，打龙还有队友，对，
还队友扛，
对，然后所以后来就慢慢就魂这个游戏就觉得哎越玩越有味道，
嗯，
越玩越喜欢，
他能从ACT 和这个 ARPG 吧，就是这个类型里头独立出一个叫魂 like 的东西来、
嗯、
这就证明了他第一就是受众比较广了，对吧，有影响力、
嗯、
另外就是有一系列的游戏都有着同样的精神内核，对吧，它的体验的这种内核在，所以它就成了一个什么 like， 就像有 roguelike， 甚至现在还有一些硬蹭的叫 roguelite 了
roguelite
对 roguelite
这一类的精神内核是什么呢，
就是难的一逼，惩罚严重，
就
是
这种受苦受难型的
对
对，我
魂是这样的，对，
让我总结的话，我感觉可能就是第一方面它有点像小时候那个红白机时代那种原始感，但是它又是现代的画面，
对，
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就是由于它比较难，所以它给人的成就感是比较
大，也很强
大，对，
只要你玩得过去，
对，然后你在玩家中就是有一种类似那种我玩过这个游戏我是真正的玩家这种心态在，就类似于我就得喝三瓶白酒我才能叫喝酒的这样一种感觉在就感觉大致上是有一些这样的东西，
就是鄙视链上面的必经之路是吗？
类似吧，就有点类似。
我倒没有听说魂系玩家会鄙视什么鬼系玩家，
倒不是，
对，
倒
不是，
对，
倒
不会去鄙视，但是就是感觉哦，我就硬核了，玩这个游戏我就硬核了，对，
就像现在旁边坐那咖啡，他现在他就玩那个塔科夫什么的，他就觉得你们这帮玩 COD 的呀，
是他一直在
是。对，欢迎我们第二位嘉宾是吧？不
欢迎我们场外的观众
嘉宾。
对，其实魂它的，其实我们从动作或者说一些这种就是战斗方面的一些理解来理解魂，还是一个浅表层的东西。
嗯，
它其实构建的精神内核，其实对于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一个相对手残的玩家，还是可以比较顺畅的把它玩完。就是它实际上对操作的终极压力并没有那么大挑战，并不是说你非要操作的特别好你才能玩得好，你操作的不好你也可以用一些手段或者一些方法，比如举大盾啊，你像老头玩里面可以玩魔法，对吧、
嗯、
然后把这个游戏玩下去。那它实际上它的精神内核是我通过了发现问题找到问题然后找到这个方法解决问题、
嗯、
然后得到了奖励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就是必须要有耐心，
对，是，
然后你一旦烦躁或者说你心态崩了，
对，
那就打不下去、
嗯、
一般是这样子，就跟自己，
哎，那这一类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会有很多种吗？
就在像魂里面你比如说可以用一些脏办法，比如说啊，所谓天下的怪都弱门，你可以把它卡到门那边捅死它，或者说弱梯子，就你把它丢到梯子里面然后它一挥招啊、哦，从梯上掉下去了，这样
对、
嗯，对，
所谓的这个不同的问题应该是说每个你面对的每个怪的话它的形状攻击方式防守方式血量什么都不太一样、
嗯、
所以你可能你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打出下一次攻击，所以你得观察，然后你慢慢的去知道怎么样去对付这样一个怪兽、
嗯、
然后或者说是一个大的魔王或者怎么样的、嗯、
对对对、
嗯、然后你可能要死很多次才能够知道它的规律，
对对对，
找到规律然后你才能够有对应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就是
哎，那所以你现在在设计这类游戏的时候，你会去按照什么样子的节奏去设计这些怪的？就是这
咱们先让他介绍一下这个游戏
啊，对对对，还没有让大象介绍最近刚刚、
哎、
对,
对，说这么多你玩什么？这其实能看得出来是影响了你现在创作这个作品的。
对，
嗯，你可以大概讲讲这个游戏现在在做的这个游戏吧。
我们现在做的这款产品叫做 Grim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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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这个配音非常非常好。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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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它是一款我们称之为魂 like 的动作 VR 游戏，
嗯，
就是类魂像。它主打的方式是这种我们称之为物理战斗。
嗯
嗯，因为你在里面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兵器，但我们知道 VR 它是一个你需要用手去交互的一个、
嗯、
一个游戏，它不是通过按键输入一些动画指令方式，所以你比如说在用一些近战兵器的时候，你就需要真的挥动你手中的武器或者盾牌去应对敌人的这种攻击，
嗯，
就像真的在和一堆怪物去搏斗的这种玩法，
嗯
啊，所以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其实是这样，这游戏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最早的时候开始立项的时候，我们是想做一个那种魔法题材的，
嗯
啊，就拿一个法杖，然后画一个法术。
哎，讲讲你那立项的时候是哪年了？
嗯、哦，这个比较早，我们2016年、2017年的时候开始立项。
你这个魔法可能我记得还来自于一个什么线下项目？
实际上是最早的时候，我们想做一个 PK 的游戏，
嗯，
就是两个人对战，
嗯，
对，两个人对战的话，就是站到一个桥头，
嗯，
然后搓魔法，然后画圆画方，
嗯，
然后属性相克，嗯、两边一二三画完，啪打出去火球和冰球，
嗯，
撞一块哎怼了，
嗯，
如果你的属性克对方，或者你刚好你打过去的时候，对方没有放魔法，
这是高级版的石头剪子布，这是
啊，对对，我、
啊、
而且我们当时说，要不就做一个叫双手石头剪子布，
哇，
一手画圆，一手画方，
对，一手画圆，一手画方，然后、
啊、
左手画出来是防御魔法，右手画出来进攻魔法，然后一二三画完会
老年痴呆，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
哎，我想玩这个，
对，
这个很早，那个奥克鲁斯平台上就有。那个叫做
Unspoken 吗？
对对对、
Unspoken 是一个魔法对战游戏，但玩法似乎不是这个、
嗯、但是
它有很多画符，鬼画符各种、
就早期好像这种画魔法的游戏特别
的
就是 VR 的早期
的，而且我觉得那个即便是到现在，我觉得肯定也是最好的这个对战游戏之一、啊
嗯、
包括现在我看他们那个 还是有经常会有人约战，
嗯
嗯，
但你后来你看现在你版本里不也把画符
对
画魔法这个也做进去了，
对
吧，嗯、那后来呢，你早期的这个对战的想法，
然后后来把这个做完以后，大家在想这个太单一了，
嗯，
要不做个弓箭手吧，
嗯
嗯，
然后我们就花了一个多月吧、
嗯、
把魔法师那套做出来了，然后弓箭手稍微麻烦一点，因为它有一些震动啊什么调，哎，做了两个多月、
嗯、依然是个远程的嘛，
对
对
对，然后、因为那会儿没想啊这近战怎么办、啊、就没想这个事儿、哎、然后反正就是在桥头两边悬崖你也看不到，对对打呗、
嗯嗯、
然后后来发现哎弓箭手加进去也挺好玩的，然后又过了大概一段时间，
嗯，
在琢磨、
嗯、
哎要不加个近战吧，然后这一个近战的想法萌芽、做完坑了整整两年，
但是不是 PVP 了吧，不是对战了吧、
不是 PVP 了
对吧，
对，
你近战的时候确实要考虑的事儿，
对
对，一进站这个复杂度一下就上升了，不
是
指数级上升。
你当时只有这个弓箭和魔法的时候、
嗯、
如果要是发生敌人跑到你周围的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就是你魔法近处也可以打他。
但是你不会想捅他或者是什么，就涉及到了近战、
哦、
对,
对,
对不
对、
啊、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觉得哎是不是应该加个近战，
嗯
啊，结果这个哎这一下
Spoken 如果要是没有，就他不会发生到走到附近的这种，
他传送，
他定点传
送，
嗯。
然后就变成了啊，这个哎，这个想法，好家伙，两年过去了，对，
嗯，
然后所以当时近战加进去以后，就是后来因为我们在线下也做过这个项目的一个版本嘛，
嗯，
然后后来觉得
乐为之书
啊，对，对对、嗯，近战的这个版本就比较，就还蛮有趣的，
嗯
对，然后当时我们是没有用现在的这套物理系统，
嗯，
然后物理系统是2020年以后开始。去改进的，因为为了线上嘛、
嗯、
然后当时那套物理就是当时我们做近战的方法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就是用动画，
嗯，
然后我们给怪的身体设置了大概一个九宫格一个形状的一个碰撞区，
嗯，
就是一个侦测区， 然后比如你从左边打他的脸，然后他的脸肯定是往右撇、
嗯、
然后你从右边往左打，对，你从中间捅过去他就往上扬，然后身体三个，脸三个，然后腿就腰这儿腿这儿三个，然后九个动画片段。
嗯，
其实那会儿在线下已经做的就看起来已经还 OK 了。
那别人在那、怪物身上疯狂比划，那他是不是就是不停的左右就来回晃是吗？
对，
会发生动画联播事件。
对，然后我们为了避免这个，我们给那武器设了一点点的那个
CD、
嗯、
冷却时间，
对，多长时间造成一点点伤害，然后后来又通过你的挥动速度、
嗯、
决定这次伤害是否能达成、
嗯
啊、但是其实基本上还是就是玩家跟蹦迪似的，你手在那摇，对，然后那怪在那抽，对，然后所以就是这个逻辑我们觉得线下是可以的，因为线下的玩家相对来说门槛没有那么高、
嗯、
对，那个时候大家要求比较低，其实
对对对、
嗯、
下然后他们玩的觉得开心就行，
对、
嗯、
好上手，哎，规则也简单，
然后而且一般你像在线下体验店，对吧，家里面三个人去，妈妈当法师，儿子当弓箭手、
嗯、
爸爸在前面当坦克，
我以为爸爸看包呢、嗯、
对，然后打着打着发现爸爸人没了、
啊、看包去了，
爸不是、
啊、
爸爸累得蹲在趴地上真的对，然后我们那时候那个敌人就是那个玩家是有 IK 的，就是你能看到他的样子。
嗯。嗯，
然后打着打着就看爸一摊头盔，就一头盔插地上，然后一摘眼镜一看，我爸趴那儿，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受不了，受不了。
就是因为近战需要总是挥舞胳膊嘛，
对
啊，
累。
那后来呢？就是如果不是线下的话，这个问题咋解决？
嗯，线上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用物理的话嘛，就是。不会像线下那样跟发了疯似的失潮，对吧，一下刷一堆怪、
嗯、
然后线上的话其实更多讲求的还是大部分情况下是一对一或者一对二三，
你要有策略做动作，
对对 对, 对、
嗯、
就你瞎挥是不行的，瞎挥那剑就挥不动，或者是缠在怪身上、
嗯、
所以这样就相当于是给这个武器开始加重量，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可能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很多尤其早期的这个近战游戏，就很多你就感觉这武器都纸片一样，
空气
是的，是的，
对，
空气斩，
然后你就没有那种实感了。所以，但是这个加了重量又怎么样，又不违和，让你觉得灵敏、
嗯，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难的，无论是游戏设计、动画
对
等等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考虑。你可以大致跟我们说一下这方面怎么考虑的呗。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设计武器的时候，我们首先给武器提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就是它的重量。
嗯，
我们里面的一些划定是，因为我们首先第一个是让玩家的手的移动没有延迟。
嗯，
就是你不会出现，比如说我手往前挥一下，然后他那个手会慢一点跟上来。
嗯，
但是我们做了一个旋转的一个皮筋。
嗯，
比如说你的手现在你抓着这个轻的武器，
嗯，
你挥过去，这个武器是不会出现偏折的，
跟你指向的那个方向是一致的，
完全一致，
哎，实时的，
你会觉得特别跟手。
对，
然后重一些的武器呢，它就变得不是很跟手了。比如说我横过来挥一下，
你的手
它的旋转会慢慢那么大概半拍过去，再重的武器呢就更慢一些，或者说甚至那个你拿的它比较离重心，
得双手拿才行啊之类的，
对对对对，
这个确实合理的。
那这个角度或者说就是它的这个重量，它在物理上的这个对应，这个是你们就是是调出来的吗？还是它是有一个什么物理？
对对，我们是就是通过你像在虚幻引擎里面，你可以计算这个物体的磅数。
嗯，
对，它有一个那个磅数的单位，
嗯，
然后我们去查了一些典籍，把一些大概的武器的大概的磅数给算出来，然后再根据我们物理的这种感受，可能对这个磅数进行一个系数的乘法，给它比如多乘一点，
嗯，
对，然后让它的手感看起来更稳定，嗯，然后不包括像特别重的武器，你要是双手拿的话，它就会显得比较灵活了，
嗯，
对。但这个呢，其实我们在整个做的过程中也还一直在测试这样的一个手感，
嗯，
啊，因为其实每个人对这种东西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
有的人他就觉得这个武器应该特别跟手，就是应该像粘在我手上一样，对，但是有一些玩家是可以理解这个事儿的。那总体来说，海外的玩家就是相对偏硬核一些的，
嗯，
可能他们对这个事儿的理解会更容易接受一些，
嗯，
当然为了就是更好的受众，我们也对游戏的后期我们可能会加入一些设置，比如说有一些模式，新手一些的模式，你可以选择 这个力度或者说轻柔度会更好一点，
嗯，
就它会更跟手，对，就没有那么拟真。然后有一些硬核玩家你可以让它变得更拟真一些，
嗯
啊，
对，我感觉这一卦是属于接下来这个这一系列动作游戏都会不停的去探索的一个，
是的是的是的，
嗯，
而且我学到了一个点是，因为 VR 是很容易给别人超能力感的嘛，
嗯，
但是这个超能力感其实就是拥有了过多的超能力之后，你会伴随着非常多的后续的一些效果的呈现，
嗯，
什么就是会超能力爆炸，所以你还需要再给他加很多的限制，
嗯，难道不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吗？会有责任感
不要上价值
这个其实也是一样，那你就 OK，嗯，那我这个任务就做得很难，
嗯，
超难，
嗯，
对吧，
啊，
那都是一样的，
嗯，
对，其实玩家在就是在玩我们的游戏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像从魂里面吸取灵感嘛，就是很多的这种怪物的设置，比如说我们在做敌人的 AI 的时候，我们早先六月份放出那个版本，很多海外玩家的评论都是这个怪看起来，有点蠢，有点笨，动作很慢，也很
为什么带口音嘛？
对，
可以的，很好，
对，有点加州腔是吧？然后。后来我们在
加州德州德州腔。
后来我们在这个玩家的那个，我们在 Discord 里面也跟玩家探讨过这个事儿，
嗯。
我们说现在这个版本加入的大部分是僵尸，然后玩家表示能理解，对，他说你看僵尸这个脑子都没有了，对吧？然后他的动作肯定是比较机械的，然后也比较的迟缓，然后也比较傻，也没有疼的感觉，
嗯，
打死了会再站起来。但我们在现在这个就是最近在 Steam 上更新的这个测试版里面，
嗯，
我们加入了人形的 AI，
嗯，
人形的 AI 给的玩家的体验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人形 AI 非常的聪明和灵活，
嗯，
它的攻击方向也会很多，你需要去阻挡它攻击的这种动作你要准备的好，
嗯，
然后
会躲吗？
会，人形 AI 会躲。
那也就是说这个是怎么做呢？就类似于预判你的攻击还是？
对，他会跟玩家有一个距离值，
嗯，
然后当他这个距离值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就会选择比如说向后跳，
嗯，
对，或者他会率先发出攻击，
嗯，
这时候你就不得不去阻挡，如果你们两个同时挥武器，要么就格挡，要不就是你刺中他，他也刺中你，
嗯，
对。然后像这个人形 AI 里面，我们还给人形 AI 设置了性格。
哎，我就想问这事儿。对，有性格吗？啊，
有性格。人形 AI 现在是可以选性格。
所以那有性格，他们有剧情吗？
这个性格不是直接跟剧情
战斗相关的性格，
对，是战斗的策略相关，
啊。那他们是有角色吗？
不，这个不重要。就是即使是一个三胞胎，他也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战斗时候的性格。嗯，
对，
我觉得这好像似乎就给那个后续的故事留出来了空间
啊，这个还不是，这类似于你战场上可能有人是逃兵，
战斗上
有的人可能就是英勇的。
我其实刚才想问什么呀，就是能不能做的更让我觉得更负罪感会更重的做法呀，
嗯，
就是这个性格，比如说你对面有一个敌人，你呢一剑把他的剑挑飞了，
对，
他立刻跪地求饶，
对，是
大哥大哥这个然后再就是有一些性格是这种比如说英雄类的性格，他会就带着人往前冲，有一些呢团队作战的，
嗯，
他可能就来，对吧，就有一些交流说哎那个你上到后边是之类，就他如果有这种性格上的演绎出来，
嗯，
即使他的战斗是
对
可有迹可循的，它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它，
嗯，
的情节有情自就自己会产生情节，
对，它甚至不是故事，就像你说它是个情节，它，
嗯，
是战斗中发生的一件事儿，让你觉得哇这个人
是
真人，
是的是的，
对吧，
哎，不过那这个的话，嗯，是不是就还会发生重复类的事情啊，就是
对，我就是觉得
碰到
即使它有迹可循，
嗯，
但它那个体验依然是让你觉得它是
丰富的，
对，
嗯，
对，
你现在是怎么设计的这个性格？
我们性格上面的设计目前这个版本主要还是战斗策略，
对，
然后不同的性格它实行的战斗的风格会不太一样，因为目前这个版本我们现在加入的是三个方向，一个是英勇，
嗯，
这种英勇的敌人如果你碰到他的话，他更多的会上来跟你近战，
主动的去
主动的会迎上你，
嗯，
而且他攻击欲望非常高，
嗯，
会不停的向你进行进攻，然后他的防守策略呢相对的弱一些，
对，
他几乎不会去拿剑格挡你或者是后跳，
嗯，
对，
就是要
他就会上去跟你莽，
嗯，
对，就这种就叫英勇型，
是，
然后另外一个型呢，嗯，他是叫做胆怯型，
嗯，
胆怯型就是一般他选择更多的是给你拉开距离拿箭射你，
嗯，
对，然后后面可能会更多的拿举盾来去龟缩去防守，
嗯，
去退，然后还有一个型呢，现在目前我们选择的是狡猾，
狡猾，
对，就比较狡猾的、
啊、
就是他会更多的绕后，
嗯，
他会选择比如说你去攻击他，他会往边上拉
啊，
然后从后面开始直刺你，
嗯，
就他基本上不会选择跟你刚正面，
那、啊、这种就是团队作战的时候会很有效他、嗯、
对对对对、
嗯、
然后你比如说你跑来三个敌人，一个英勇一个胆小、
嗯、
一个，你会哎这三个人完全不一样，虽然他们穿着和长相都一样，
嗯，
对，
但我要担心这个绕后的这个人现在啊，
对对对，
但是正面 A 我这个，我得赶紧就跟他打一打。
对，然后这些都是我们在关卡设计里面可以自动去配置，然后也可以配置一些随机的。
嗯，
随机的就是玩家每次，因为他比如说像魂，你会经常死嘛，
嗯，
然后你死了以后，你看到你刷出来的那个新的人形怪，他可能每次的行为都不太一样。
嗯，
对你这次出来可能哎。这个桥上我们有一个怪叫桥上的亨瑞，
桥上的亨瑞
对，因为他是一个、嗯、他是一个无甲的怪，就是穿了一身布甲，
嗯，
也就可以叫那种棉甲，
嗯，
然后他很弱嘛，你捅人形怪捅一下人形就死了，捅要害部位、嗯、捅胸口或者捅脖子捅头就死，然后捅身上可能会多费点血、
嗯、
对，然后这个亨利就是我们设置在那里一个弓箭手，然后如果你从桥下的路走的话呢，他会在桥上不停的射你，非常贱、
嗯、
然后如果你绕到另外一边，你从桥上直接走，你跟他刚一波，然后可能如果玩家一开始不是很熟练的话，他很快能把你打死，但是我相信可能这个怪以后就是试刀怪，就玩家造了把武器来找亨利练一下、
嗯、
对，然后他就是以后我们可能会给他加入一些随机性格，就是你可能有一次碰见他是在那射你然后往后退、
嗯、
甚至以后有台词胆怯的性格，就是那种不要过来，谁
来
帮帮
我？
我
老婆今天生孩子，
对，谁来帮帮我？然后勇猛的就是 啊，你这个杂碎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
对，
我老婆离开我了，
对，然后这种
每天性格不一样，
为什么
他每天性格？我在追寻他性格的原因呢、啊？
对，然后这个是现在这个阶段加入的一些东西，
所以你刚刚说是有那个练刀，也就是说也是有这个武器的，自己去打造武器的这样
的系统，是的，是的，
嗯，
对。因为魂里面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收集，还有你去自定义一些武装，
嗯，
然后所以我们和目前市面上类似的这种剑斗游戏还是有一些差别，是我们给武器更多的这种自定义性，比如说我们一把剑，你可以剑刃
换剑柄、啊、
剑的护手、剑柄都是可以换的、
嗯，
并且这个换不光是只是在外观上变化，它的属性
影响
重量都会变化，
嗯，
包括它的重心，比如说你拿一把特别沉的这种剑刃一个巨剑，然后你给它装一个单手特别小的一个手柄也是可以的，
嗯，
但它重心明显就会往前移，所以你单手拿它几乎它就举不起来，
嗯，
然后那这种装法就是不合理的，然后你要去判断，
就跟 FPS 里面枪械的那
些，对对对对对
对对，那这个的话，其实也牵扯到那个，可能跟之前那个有点像，但还是有点区别，就是打击感
对
这一块，
嗯，
打击感我觉得可能也是魂系游戏的一个核心了，就是
嗯，
你怎么样一刀砍下去，让人觉得真的有那种爽感。如果是那种比较纸片感觉的话，那你就会觉得
嗯，
砍纸片或者没有那种实感。
是，
那这方面的话是大概在。你是怎么去想这事的呢？无论是动画或者这个，
对这个，我们因为所有的敌人开启的是一个纯物理的一个状态，就是它是用一个物理的布娃娃来去描绘的。
Okay.
然后我们做了一些 IK 的一些设置，
嗯，
就它身上有一些计算，比如说你打它头的时候，它不光是头动，它会联动着整个腰一块动。
嗯，
然后我们对怪物的这个身体进行了一个计算，就是你的每下的攻击造成的力度。然后它会产生一个我们称之为削刃值的一个值，
嗯，
然后这个值也是每个武器都会暴露出来，
嗯，
甚至每个武器的每个部位，比如说它有的武器的剑托的削刃值高，但是剑刃的削刃值低，
嗯，
你把剑反过来就是用剑托
去打，盾别脑袋，
对，拿剑托去打的时候，它能更快的被削刃，
嗯，
那么被削刃以后，它会有一些这种变化，比如说它会踉跄，
嗯，
就是打够了一定的削刃值，它会踉跄。甚至会摔倒，
嗯，
对，摔倒以后你就可以处决他，
破防了，这，
对，
啊，
对对对，嗯，
所以就是类似于可能对方也拿剑格挡一下，然后他就往后蹬着这样，
啊，是的，
这样走。
那这个比如说剑托和剑柄，它的这个打击感，这个是靠测试试出来的吗？就是我获得了一个武器，我先去全方位的试一下它，还是？
啊，其实玩家就是有经验以后看数值是能看出来的。它上面是有数值的，比如说血刃值50和血刃值100，那肯定100的那个打倒它的概率更高一些。
什么什么值？
一个削刃值。
这个字怎么写呢？这俩字？
削就是
削嘛，
削
剥削
削苹果，
剥削的
削
嘛，
削刃刃就是韧性，
韧性的韧，
对
啊，就是削掉对方的韧性。我一直在想的是我的武器的那个韧，然后想说它为什么叫削韧呢？啊，
削韧
就是削弱对方韧性的一个数值。
嗯，
对，这个在魂里面是就是这么叫削韧。
嗯，
所以我们给大家想了很多的叫法，叫什么叫攻击强度，叫击倒值。
嗯，
后来想算了，叫薛刃吧，听起来比较装一些。
英文叫什么？
哇，这个太考验我了。
要专业就行了，是吧？
对。然后，所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值呢，就是说可以破坏怪物的这个平衡，让它会有更多的一些反应，
嗯，
然后以应对你的这个攻击的轻重。比如说你拿那个武器一直拨了它，
嗯，
它是不会对薛刃值进行变化的。对，但是只有你打出了足够的这种挥动的力度，那么他才能对他进行一个有效的伤害和削刃。这样的话就是说鼓励玩家多正确的使用武器去挥，
嗯，
而不是拿一个小刀在那不停的
晃手柄。
对
对
对对，
可以那么干，拿小皮肉之类的。
，
如果来很多敌人，你也拨了不过来，
基本上就拨了不过来。
对，
我觉得主要这个试错成本有点高，是不是？就是我拿个小匕首，然后被他砍死了，我就得重新来了。
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会刺激玩家？就是这种晃武器，其实就是敌人来的多的时候，
嗯，
你就容易晃。
啊，
如果是一个人，
嗯，
一个，尤其是那些线下的游戏嘛，我们能看得到线下游戏就是一来一批僵尸或怎么样，那你没办法，你就赶紧晃了。其实这有一点是游戏设计层面就比较偷懒，所以就使得这个
玩家嘛，
嗯，对，
因为玩游戏咱们大家都是会懒的。
对，
嗯，如果我发现说我手里没有一个真实的重量的剑，那我就会不自觉的甩手柄。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刚才说的这些剑的重量啊，还有削刃值啊，其实都是为了让玩家
不自觉的去那么做，
对对，
就正确的玩，
你就不要懒了，对吧？你正确的玩，
嗯，
那这个过程中其实会也有同时会有一个好处，是它的战斗变得非常动态。
对，
就是你不只要选择策略，敌人本身给有这么多种反馈，或者说有这些设计在，
嗯，
它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动态的战斗。
对，就比较实在了。
对，
嗯，
尤其人很多的时候就更是了。
对，
你要非常忙的去判断，然后做正确的动作。
对的，对的，对，
啊，这个其实是有点，哎呦，你这么一讲的话，这个游戏深度已经。
哎，那我想问，就是比如说像刚才娜娜说的那个手感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不是就是物理模拟的一个很难去，就是你需要一直去调的一个事儿？
对，其实要
这算是物理模拟的部分吗？
对对对，算物理模拟。
哦，
对，这里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现实世界是没有重量，
是
你是你虚拟出来的，不像在，但你确实要在虚拟现实里去模拟出各种各样的现实中不存在的重量。
对，
那这个就考验到你各种通感啊或者怎么样，
嗯，
就感觉好像是那种感觉才行。
哎，那你这块有就是关于物理模拟的这个优化的这个问题，你有总结过什么经验，或者说就是趟过的什么，
对，其实主要来说的话，你要想让他对武器的重量有理解的话，最好的方法目前来说就除非我们加一些外部的一些设备，
嗯，
那么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说用这个延迟，就你会觉得你的手不太跟手，或者武器不太跟手，这是目前最简单或者有效的一个方法。然后你像重的武器，你就让他双手拿，双手拿就会非常跟手。但这样的话，他另外一只手就不能拿那种，比如说
盾
呐，对。那么双手武器它的优势就是可能更好的击倒值，对，更容易把它打倒，对，而且或者说它有更好的长度。并且我们里面除了刚才说的这些维度，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弱点穿刺。
嗯，
对，就是怪物它有不同的盔甲类型，
嗯，
然后你不同的力度可以穿不同的甲的类型，
嗯，
甚至包括一些武器，它的破甲值高的武器它就能穿锁甲甚至穿板甲，
嗯，
对，它扎透了以后，这个怪一旦被扎透，人形也好，人形的话你扎重点部位，比如扎头或者扎脖子，
嗯，
扎胸口，可能一下就死了，
嗯，
然后你扎一些丧尸，它也会立刻就倒地，
嗯，
倒地以后你可以处决它。对，
你说这个力度的话，我觉得一下子复杂性高了好多哦，因为你又有重量，等于说我这个力度就是说按道来讲就是速度吧，
对，
玩家这个速度，但是又有重量，也就是说有一定的延迟，
对
对对对，
所以这个互相之间有一个这个得找一个平衡吧，
是
类似于，
所以就这块我们其实调了已经很久了，
嗯，
然后因为比如说你拿双手武器特别重的武器，你的手明显拿不动它的时候，你就很难打出一个正常的挥动速度，
嗯，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一个有效的伤害，这时候你这类武器你可能就要双手去拿，双手去拿它能打出一个正常的一个伤害，然后去挥动去击倒怪，甚至包括穿刺的话，我们其实最近穿刺这块改进了很多东西，就是给怪加了很多的这种可以自定义的弱点，比如说人形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板甲型的怪物， 这个板甲型的怪物它弱点只有在它眼睛的缝隙上面，就是它那个盔甲的眼睛上面有个特别小特别小的缝，非常能打到我。我有一次打到了就特别开心，对。然后还有它的脖子，它的脖子在你隐隐约约的会被挡着的那个小缝隙的时候有一个缝，还有它倒了以后你会明显看到它脖子那块是没有甲的，上去就是一个穿刺，可能把它插死了。
OK， 那我感觉这一块其实对于、在动画层面对于玩家的引导也是有非常大的讲究、
对的对的，
不然的话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会意识到有一个这样的弱点存在。
他死的多了就意识到了、
那还不一定呢，自己死的多还不一定，那可能还是运气好正好打到了、怎么这个怪我之前砍那么久没砍死，这一次我一刀就砍死了，可能才会有经验。
是的是的。
还是你有想什么特殊的方法去引导玩家？
我们目前来说想到的方法就是几个方向，一个是通过一些教程。
OK，
通过一些教程。对对对。一个是通过一些教程，当然是很有代入感的那种教程，然后这块会在引导关卡的时候去做。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是让玩家去探知和摸索。
他不知道他也能玩。
对，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怪他全身都披着甲。这个时候他的脖子这边露出一块肉。然后这个玩家可能某一次攻击的时候扎到这儿发现这个地方能扎穿把它挑起来。玩家就会在想是不是因为这块是肉。他去想了，他去执行了，他去完成了。
符合他的直觉。
对对对对、这种直觉性的东西。
OK， 所以就类似于是比方说你用剑往他身上刺，然后呢在他身上哪个地方都刺不进去，但一不小心就划到脖子了。
对。
然后就刺过去了。
对。
然后他以后就知道。
那他划到脖子的概率如果很低的话，他不就会每次碰到这个怪都搞不定。
我们
这个意思就是即使你不知道你也能玩才行。
对。就你也可以刮痧把它刮死嘛。你不是说非得打弱点才能打死。对。
这个听起来 VR 魂系还能体现在真实的叫什么冷兵中世纪冷兵器格斗上，
对
吧，这些技巧上，
对，
常识上甚至。
对，那你们是怎么获得这些中世纪冷兵器技巧的常识的？
对，我们之前和北京有一个这个就是专门练这种剑术的一个俱乐部还做过一些交流。
就是不仅是你们去玩了，因为我刚才看到那些视频，
那就得还学习相关的知识，
去穿拳甲去做格斗、
然
后去体验。但是体验过以后的反馈就是觉得你不能把那个东西完全拉进 VR。 因为
你那么重的盔甲穿在身上
我动不了了已经。
对，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真正的格斗和我们在影视里面看的不一样。包括很多游戏里面你看到，特别是像国内的游戏，那刀光挥的哪都是。但实际上真正的在作战的时候是没有这么大的动作。基本上都是两个人在前后的去所谓的叫力回。对，然后力回去切对方的中路，把对方的这个剑路打开以后，然后去扎他的关键部位。
其实更像击剑的策略。
对对对对
对，
就非常非常像，就是击剑，它实际上就是中世纪不管是意大利啊还是德国的这种剑术格斗，它最终演化的
发展成了一个
对
对
对。
那接下来的训练社的重点就在于击剑。
你这个总结，
你这个总结非常好，
听起来有点不对劲啊。
对不过那天 Meta 展示的那个击剑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个 MR 击剑。
对，就反正因为毕竟扎克伯格他也就很喜欢这一挂嘛，所以估计至少他们内部做的他可能自己也得在一定程度上他自己要觉得过得去吧。
甚至去年可耐大会上概念片里不就是有击剑吗？
是的。
对。
对吧，
对、
还真是喜欢击剑。
所以 Bleed and Sorcery 也是因为这个吗？那我们这个还可以啊。
不过刚才
要被麦特投资了是吧？
刚才大象祝福你啊，那个先祝贺你。不过刚才大象有提到一点是那个就是手柄的这个设计，就是它其实这个整个手柄像是扳机键，但其实它同时也很像剑柄，所以这是从手柄的原生设计引发出来的游戏玩法。
没错没错，对。
那你力反馈这一块呢？就它那个震动，你跟重量之类的，或者砍击打击这一块你有啥研究？
其实震动这块的话，在 Oculus 的手柄上面，就是 Quest 的手柄上面来说的话，可以做的空间不是很大。因为它的手柄的震动的那个频段没有那么宽。对，它只能是一些轻的或者重的震动。你像我们都是基本上是打击隔挡，把武器收起来都会
震一下提示你一下，
震一下提示一下。但是我们可能做的有点意思的就是说，你拿一把武器在墙上去划拉的时候， 它会持续给一个小震动，
嗯，
你真的感觉是你在扒拉一
个、啊啊、这个我可以作证啊，
对，
因为我这个身高对吧，我一众所周知我只有1.4米，然后我拿着一个大长剑在地上走的时候就是一直在震动，
对，
对，
一直在滑拉地，对、嗯、就拖着一把剑在往前嘎前行，
然后地上是闪出那个火花
不过这个问题其实
所有的怪的屋里外就知道有人来了
啊，不过这个就是这个身高的这个问题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没想到、
嗯、对啊，
对，
你得考虑考虑我们这个1.4米的人，
是的是的、
啊、
那个
你们之前早期版本那个叫什么，
有一个拉杆是吧，
拉杆，对，我的天啊我得踮起脚来够他这游戏这不是口这不是魂系了、
哎、不过所以说这个游戏的目标受众应该是欧洲人吧，因为我想起来好像
他们也没那么高，
荷兰人的那个镜子高到我们都得踮脚都看不到
是吗，
我刚才想拉杆就想到这个梗、
啊、
这倒不是，是因为关卡设计师太高了，他1.98米、
啊、
所以他放在一个自己比较顺手的地方、
啊、那个地方
我
还以为是让我跳起来用的东西、
哦、
我以为是个挑战、啊、
对，但是现在为了帮助就是身高不是很高的朋友，我们现在那个武器拿那个武器你去打一下那个杆也可以把它扒拉下来、
嗯、
对，就你用武器去直接打那个杆，或者你把手伸过去用那个武器去割一下那个人也可以把它拉下来，
就扒拉一下，
嗯，
对对
啊，那我觉得像这样的话、嗯、我感觉设计上你的敌人就都得是巨人的，在那个场景下可能才合理、
嗯、
不然的话你想中世纪大家都营养不良也没有那么多高人对吧，但是肯定是有一些比较高的这种什么挪威巨人什么的，
对的对的，
嗯
嗯，
维京人呢，
对，但是在 VR 里面我们做那个物理角色的时候其实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娜娜刚才提的那个特别好，就是特别高大的人在物理碰撞上也会有问题，
嗯，
对，因为如果你特别大他那个碰撞体比如说你可能身高1.8米，
嗯，
你假设有一个3米多的大怪给你一掌你肯定就飞出去了对，但是在 VR 里面、
嗯、
他可能挥你一掌你纹丝没动、
嗯、
因为你让玩家飞起来玩家可能当场就吐了
、嗯、
对，所以这个我们在设计怪的时候倒也没有把怪搞得特别大、
嗯、
搞得特别大目前是个非常巨大的挑战、
嗯、
对，但是我们后来也想过一些办法，因为我们考虑就是你可能不让他抛物线的飞起来可以让他被击退、
嗯、
快速的一个击退加一点点的遮黑其实是有利于这个事儿，
避免眩晕了、啊、
对对对，是很好的能避免眩晕的，所以这些其实在我们的设计里面都考量过，因为可能玩过线下的版本呢，就是可能我不知道你们玩没玩过，就是我们原来做过一20米高的一个怪、
嗯、
然后现在我们就想把这个怪再弄回去、
嗯、
啊，那个怪这边基本上挥一下你就飞出拳台的那种，对，但在线下因为它可以穿模嘛，就是红一下黑一下就完事了，但在线上它开物理的话这个还是蛮难的，而且会造成很多的这种物理的数值上的问题，因为它物理体越大的话它的分量也越大，
嗯，
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现在目前继续往下探索的东西，因为游戏里面会有很多的 boss，
对，
那我不能每个 boss 长得
都
差不多
高，
对、
哎、
那就没有意思了，对、嗯、一定要有一些特别特殊的 boss，
这么说还真是，这种所谓中型的怪其实特别难处理，
对，
它又要符合你的物理认知，
对、
啊、又要，但反而是你做巨型的怪可能就不用考虑，因为
是
太大了，你像战神里面那些是吧，
是的，
巨大个的怪，它本身它是个场景，它不是个怪，
对，
你对它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对，你爬到它头上去扎它的宝石就好、
哎、所以这样反而好设计，
是的、
嗯、哎，我也期待你们这游戏最后有一个巨型的那种、哦、
我其实也挺想就是说作为一个那种巨大的身体你可以爬的，
对啊，
爬上去戳两刀然后再被甩下来，
对、啊、
再爬上去，再，
但这个其实确实挺反 VR 的呀，
哦，是，
你让它怎么爬呢，
哦，我们游戏里面做了攀爬，
嗯，
就是攀爬还、
啊、不是，就是我说的那个反 VR 不是他爬墙，是他爬一个异形物的这种攀爬、
啊、
就是那个怪
呀、啊、OK， 其实一般来说那个比如说不管是像旺达与巨像或者
旺达与巨像
这种类似的游戏吧、
嗯、
就是那个很经典的一个主机游戏，然后他都会在那个就是攀爬的上面设计一些非常精巧的让你看起来
又真实，其实它本身像是场景，
对，它其实像一个场景、
啊、
给你个结构，横向可以这样沿着这个结构爬，
对对对，
然后
哦，对，好，我
然后有一平台，身上有平台，
对对，身上有平台，
就很奇怪。
然后平台还会刷怪，是吧？
你整体看它是个怪，你上去了，你发现它其实是个场景，
对，
其实也可以考虑这样设计，在 VR 里面只要考虑如何避免眩晕就行了，对
对
吧？这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只要你爬的时候，这个怪别拿那个手在你瞎挥，
就是带着你转
了
什么的，
转
的
话，玩家当场就吐了。
对，你进出还有很多参照物，哇塞，你直接过山车了变成啊，
哎，那也挺好的。
比较大个的怪好像运动都会比较缓慢什么的，所以这个
对
理论上可以更大了。旺达与巨像的算什么呀？对不对？就做战神那种。
对啊，
哎，
你这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类似于你打一个大蛇，然后一口把你吃下去，其实就是一个过山车，恐怖的，对吧？
这个
好，这个
对吧？
这个
哎呀，这个 idea 好，
这个应该，但是这个你应该卖给圣莫妮卡。
对对对，
战
神
这样，然后哇塞，这个太过瘾了。
说到这种的话，我觉得另一个有点相关的，包括前一段时间这个动作游戏也比较流行，就是快速反应事件，就是在这个动作
QTE
虚拟现实的动作游戏里，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运用方式，我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有点其实有点像跳舞了，但是反正玩起来你就感觉
你说什么游戏里有 QTE？
最早的话我看刘博士做过16年的时
候，
对
对
对，
啊，那个游戏叫，
然后后来快
是个忍者的游戏吧，我记得这叫什么，
最近的有一个游戏叫 Anterior 4，
对对对对对
Anterior 4，
是的，就全
Anterior 4，其实我们在 Discord 的论坛里面有很多玩家都在跟我们讲，哎，你能不能加入那个 Anterior 4的一些 QTE 的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跟我们这个类型是从理念上面是
冲突的
、
okay.
因为我们更多的希望玩家是自己去找到一套自己的一套战术，对，你比如说我自己最喜欢用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怪他用右手去打你嘛，你就应该拿剑去左边格挡，我是喜欢就是一个左格挡直接接一个直刺就扎他的弱点，就这个招打起来录起来还挺帅的，对，然后所以就我希望的是让玩家找到自己的方法，而不是说他一个怪必须有那么几种 QTE， 就这是两个类型的怪，他就有点像你玩魔兽世界实际上是用按键输入和锁定怪以后发技能去造伤害，但是很多的动作游戏是用攻击判定去造伤害，就是无锁定的，对，所以它实际上是两个理念，但是 Unreal 4的那套东西呢，其实我觉得对 VR 动作游戏或者 RPG 游戏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对，但只是我们的游戏就是你其实玩家会有很多的奇怪玩法，
对，这还有一点就是可能是计时和慢动作之间的一个冲突嘛，会有这个，
对，因为慢动作我们的考虑是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还想着以后没有机会去多人，
对，
对，一旦你把慢动作作为一个主要玩法以后多人就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对
对，
有过类似尝试的游戏，但是在 VR 里面你很难想象，
对对对对，就太奇怪了，就我打着打着突然时间变慢了什么情况，对对，而且
研究一下相对论其实还是可以的，
对，人造黑洞嘛。然后因为我们游戏里面甚至会有一些特别奇怪的玩法，比如说我之前拿盾牌，然后我的剑被打飞了，然后我就双手拿起盾牌就是去拍那些怪，就你可以想象我就掀桌的那种玩法，拿着盾就拍，然后非常有效，而且还很好格挡，然后你也可以
拿，而且玩家会觉得还可以这么玩，
对
好棒，
对对对，然后你的盾牌还可以飞出去像美国队长一样，然后飞出去再吸回来，飞出去再吸回来，然后斧子嘛也可以像奎爷那样扔斧子，
但是不是打魔王的时候也可以考虑适当的加入一些快速反应时间？
我们可能更多的会把这个快速反应时间放到一些弱点上面，比如说魔王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身上的一个弱点会暴露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亮点，然后你要快速的去击打这个位置，
就其实你要说的话严格来讲什么触觉之类也算是
什么触觉
这个东西吧，
触觉是指
什么触觉，
就你说把别人打趴下了然后把别人触觉，
对对，
触
觉，对，是是的，是的，其实触觉也算是一种类似于像快速反应时间这种的，对，然后我们其实在目前的阶段没有过多的提示玩家弱点在哪，还是希望他去观察，
这个其实是游戏的机制，应该它不应该是明显的告诉你该怎么每一个，对，
这个提示的话其实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在于其实很多尤其我在油管上看到很多人去做魂系的游戏的背景的挖掘啊，文化分析啊，后面各种那个大魔王的什么他的背景故事挖掘啊之类的， 我觉得可能也会很有意思。那你在这一块是怎么考虑的？我们其实没有太多那些背景。
你的设定，你的世界观，你的文化属性，
尤其是你选中世纪这个题材，
哎，
就觉得好像，
这个，
开始了，对吧？
对，这个故事实际上已经写了很多年了。
嗯，
就是
从
我记得我刚
开始写
什么？我刚认识老潘的时候
，OK，
大概11年、12年的时候。对，那时候就在谋划这个事儿，
有可能更早。嗯，
对，就很想写这样的一个。
那时候还没出来做 VR 呢。
对，没出来做 VR，嗯。对，但是我很想做手游，然后就自己谋划了，
哦。那时候就在设定了。
对，那时候就有这个设定，
就已经是想做中世纪了吗，
那这时候我还得说，我高中时候就开始设定了。
对，然后因为魂系的话，它的剧情相对比较省钱一点，
嗯，
相对省钱，
嗯，
就它不需要做过多的这种过场啊，这种。
所以老头魂就直接就请了那个谁来写是吧？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老头环那个故事世界观写的其实没有把马丁最擅长的东西发挥出来，
嗯，
马丁最擅长的实际上是表演性的东西，就是人物的性格的塑造，但是他和黑魂的这套体系是有点背道相驰的，就是
是比较隐匿在后台。
对对对，黑魂你更多的是在一个地方捡一个本小书，然后看到上面谁谁谁在说谁的坏话，
嗯，
然后你发现哦他是个这样的人。对，
那你的剧情会受谁影响？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会像黑魂那样，就是说，
嗯，
大部分的谜团都是埋在一些线索里的。
OK，
然后包括一些人物对话，
嗯，
甚至我们说就是刚才你们说的那些性格不同的那些敌人，
嗯，
他们可能一句抱怨，
嗯，
比如说那个怕死的，
嗯，
啊，那个谁谁谁为什么要征调我？我的天哪，不要这样搞我！
嗯，
甚至他们说的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平时说的哦，上帝啊什么的，他们说的一些这种。
嗯，
信仰性的这种话，
嗯，
可能都是在剧情里面的。
哦，
对，
包括武器呢，也是
对武器上面也会有一些描述，
对吧？
对，
每一把剑的故事啊，
对对对，比如说这个配件，
嗯，
这种剑花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用的，
嗯，
然后这个在我们里面会有大量的描述。
那路线之类的是固定的，还是可能会有几条线路？
主线还是固定的
啊，但是比方说你在支线，
嗯，
杀死了一个小的魔王，
嗯，对，
然后可能后面会有提到之类的，
是的，会有的
啊。OK， 就有类似的设定
啊，嗯。其实剧情可以大概聊两句，因为现在还有一些很核心的连接点没有连得很好，
嗯，
然后我们还在写这块，然后但是大概的一个故事是引用了一些这个。就是查理曼大帝，
嗯，
查理曼大帝他征服这个欧洲的这些周围的这些领主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是这个故事，它是在整个我们当时设计的世界观中的一小部分，
嗯，
它讲的是这个故事里面这个人类的一个故事的一个组，
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什么帝国？我这个
对对，差不多，不是真实历史
啊，哦，不
是真实，是架空历史，
嗯，OK，
是在我们这个世界观设定里面。一个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一个人类王国的一个相对繁盛时期的一个领主，
嗯，
然后当时给我最大启发就是这个领主就是查理曼大帝征服了他这个周围那些领主，然后征服完以后他就把这个领主的头，
嗯，
他不会杀他，就欧洲对贵族的态度不是说把你斩了，而是把你关到修道院，
嗯，
刺瞎双眼，然后扔哪儿，然后把你的领土给占领，然后让你的儿子，
嗯，
或者让你的外甥什么的来领导
管理，
对，
嗯，
然后你肯定不会把你的叔叔放出来，对吧？然后所以我们当时想
这个招有点厉害，
所以我们这座的故事想的一个设定就是说，我们设定了一个就是一个神圣的一个圣王吧，一个贤君，
嗯，
然后他慢慢的变得残暴，
嗯，
然后你扮演的人是他关那个那些被镇压的领主的修道院，
嗯，
然后这些领主要找他复仇，但是他们也出不去，瘸了瞎了，就让你帮忙上去找他，然后回到每一个领主的这个故土去寻找他们留在那儿的一些，线索呀，神奇碎片也好，或者对付那个大哥的一些道具，
嗯，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有一点点像恶魔之魂的五块场地，
听起来有点像雇佣兵或者包工头，
差不多那个意思。就是你是被他们选来的代理人工具人嘛，
嗯，
然后通过你在每一个他们的故乡找到的线索，
嗯，
然后也了解他们的故事，
嗯，
就是
Grim Lord，
对，这个 Grim Lord 就是那个邪恶的叫卡利尔王，
哎、
对卡利尔王，然后但是可能故事的最后会有一些情节的反转，
嗯，
对，
嗯、
但是这个、
啊 okay、
这个现在就先不说，
这个期待一下，
慢慢做出来以后、嗯、大家可以慢慢体验。
就我就问你，你自己对那个反转心里爽不爽？还是自己硬加的？
这个反转就是。也不是硬加的，因为这个反转有可能会涉及到就是以后的续作
啊。OK，
对、
嗯，
就是为什么反转，续作告诉你。
嗯，
然后续作告诉你为什么又要反转，是因为续作又告诉你。嗯、对，我们可能最后想形成一个三部曲，就是随着我觉得随着可能硬件以后的发展，这个可能
古有指环王三部曲。
哎，不要这样，
黑暗之魂三部曲。
对对，现在有 Grim Lord 三部曲是吧？
我想拉回到 VR 的这个近战的这个事情，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要在这么近的距离里面去刺它，然后去戳它、
嗯、
那这些动作在真实的物理空间里面发生的时候，这个安全性的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
嗯，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然后我们
虽然唐突，但是
不好意思，
但是很好，
对，非常好。虽然我没有太想过吧，但我也知道很重要，
确实挺好。
对，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也付出了数个显示器的代价。
真的呀？
啊，真的真的，就是、
我感觉这算是一个虚拟现实玩家的成人礼，你就得砸坏什么东西，你自己才知道这个。哎，我得小心。就是、
你得至少砸坏一个你消费能力范围内的一个电视，你才知道珍惜你的。对、嗯、
对，而且你没砸坏，你也心里会有点想，哎呦，是不是我这个沉浸感不够啊？这个你看这个论坛
需要一些力反馈是吧？对，我们其实这个问题之前有一个作品，我在体验的时候，
嗯，
我就不停的在向前攻击，向前攻击，向前攻击，以至于最后打到柱子。
哦，我能理解这个感觉。
嗯、
对。
嗯，
是那个敌人不停在后退吗？还是怎样？
也不是，就是他会鼓励你不停的在攻击，
就是你的攻击是一直连续这样啪、
okay、
比如三连击，那你就想要持续向前。
对、
嗯、
我理解这个就是这类游戏的快感来源。
是
有，
所以我们在控制节奏的时候，就如果玩家是一直在前面这样往前的这样去挥动，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奏效的，就是会被敌人给反制的。
嗯，
对，甚至他格挡你的攻击，所以下意识的玩家其实会在攻击了一次以后选择后退，
嗯，
就摇杆后退，这个时候他不由得身体会做战术后仰，
嗯，
那么这个时候就他又回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上。然后我们现在唯一可能遇到的问题就是辅助转向，
嗯，
然后玩家在比如说背后有东西的时候，
嗯，
然后他有可能会打到一些周围的东西，然后这也是我们毁了显示器的一些原因。
啊，
对，但是最后我们在工作室的测试的方案就是说你靠墙站，然后只用辅助转向，
嗯，
就安全很多。但是海外的话呢，我们看了一下，大部分玩家的这个动作幅度确实相当的大，
嗯，
不过他们的房子也相当的大。
如果是北美的话，
对，
嗯，
找到一个空间玩的还挺开心的，对。
啊，那这样的话，我估计就是说你在开发的时候，你就要注意 ，OK， 整个格斗发生的这个范围大概是多长的这样一个。
嗯，
多大的一个空间了？
以及它会反过来影响怪的这个动作和节奏。
对
对对对，
基本上是一臂的距离。然后
现在这个版本至少是正常的一个划分，比如二乘二之内的，你基本上可以玩的。但你要注意你自己的动作了。
对对对，甚至我们现在测的时候都可以坐着测，
嗯，
就坐着玩。
这跟以前的第一批 VR 游戏不一样，第一批大家就想做空间嘛，三乘四什么的，
对对对，
恨不得就不让你瞬移了，就你就走啊，
嗯，
确实不太一样。
对，现在大家恨不得坐着，因为艾利克斯玩了一个半个小时，我腰实在受不了，找了个凳子坐下来。
哎，这也是个标准了。
对，
嗯，现在的游戏你得能坐着玩，
就是，能坐着玩。
对，
对，因为太长了。你像
不是我能坐着玩，这个身高问题怎么解决来着？
哦，我们有坐姿，
虚拟身高啊，
对，坐姿加成。对，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版本的话，因为放出来的测试版差不多，我们看了一下，能玩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以上，
嗯，哎呦，
我天，这一般人可能遭不住。
嗯，
对，所以
动作游戏，
对，但是中间
健身游戏，
对，但是中间我们也加入了一些就是缓和的阶段，就这些阶段可能没太多怪，
嗯，
然后你更多的是找东西、
看风景，
对，找门、
探索，
对，破解一些机关，对，
测试版是刚放出来是吧？
对对对，测试版是在10月3号 Steam 上有一个新品节，
游戏节，
对，然后我们放了一个这个 A 测的一个申请，然后并且就是现在一直上面有一个 demo。
比之前的 demo 多了哪些东西，你讲一下。
之前的 demo 比较短，
对啊，
其实也还长，也还挺长的，能玩40来分钟，
是，
对吧？然后比之前多了，就是这整个章节的前半段，
嗯，
前半段，就是你之前玩的那个是一个
中
段，
啊、那是中间是吗？
中段、
哦，
对，中段打到 boss 那一段、
哦，
然后现在是玩它的前半段，是在那个进入这个城市的一个。小村
外景那部分，
外景那部分、
啊
嗯、就是对，回头可以展示一张图。
OK，
然后
就回去我也玩一下。
对，海外玩家比较兴奋的是，就是他们能看到远处的城堡，
这不就是魂吗？
然后玩了一段时间，发现我天哪、
嗯，
真的可以进去。
嗯，
对，真的可以进去。啊、
有这么多的内容。
对，我们第一章的行走距离，就是你如果一个怪不杀，从头点走到尾点，
嗯，
光走可能要走20多分钟。
嗯，
哇，那
这地图好大、啊。
对
对，然后所以上快死的压力非常大。
哦，
对。
但你这次上 Steam 游戏节，
对，以后如果想移快死的话，就是比较大挑战在这儿。
对，
但是我们其实 PC 的 demo 的完整的一样的流程，在快死上已经可以运行了。
嗯
嗯，
对，然后并且帧率在不管是开启 ASW 还是不开启 ASW 的情况下，都能保持一个不错的状态。
嗯
嗯，
不开的话大概60帧，有时候会稍微掉一点。
呵、
嗯，然后开启的话就是能保持一个
九十
平滑的35吧、
嗯，
因为它平滑35插帧就是70嘛。
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OK， 哎，你刚刚说到解谜这一块有一些什么设计吗？
解谜这块其实。不是这个游戏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我们那里面的解谜其实主要是寻找路径，他去寻找一些路径、
找路。好，
对，找路。然后
那这个地图不是随机的吧？就是
啊，不是随机的，是、
okay、
不是随机的，是一个线性地图。然后它其实很多的节点是在捷径的开启、
嗯、
因为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你找到了捷径、
嗯、
你找到了捷径以后你会非常开心。
哦、
嗯，对，但这个其实可能最新的艾尔登法环里面它这个要素被减弱了，它几乎每一个该有的地方都有一个复活点、
嗯、
但是在老魂里面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开放世界还是不一样。
对对对，在老的魂里面你是找了一个捷径点、
嗯、
然后这个捷径点它就能到，就是能绕过你刚才受苦的那个区域、
嗯、
我们有一个区域叫做7号通道，因为从俯视图看它是个七字形、嗯、然后那个通道里面被我们策划放的那个怪简直变态，上面两个弓箭手，下面一大斧子，然后底下还有三个望天的一个小兵，然后有的玩家可能第一次看，哎，这三个傻子在望天、
嗯、
然后我们上去捅他，结果一箭捅过去发现上面两个弓箭手把他射退出来了，好不容易把那三个怪干掉进去准备搞弓箭手的时候，发现那个斧子怪来了，哗哗两斧子给结束了、
嗯、
然后大哥就要从头再来一遍。但是那个地方一旦你过去以后你就可以开启一个机关，从此以后你就可以走那个更捷径的那条路、
哎、
对。然后捷径上面有些玩家忘了记怪的位置，经常捷径一路狂奔，回头一看全是僵尸，然后又摁死一次。对，但是现在这个版本就是摁死以后玩家的反馈都是不是开发者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对，这点很重要。
哦，对，这个可能就是最
重
要，尤其是这一类游戏最大的问题。
对、
有很多之前什么那个叫做恶搞马里奥还是叫什么呀，
嗯，
对吧，那个就明显感觉到是这个是游戏开发者满满的恶意。
对，
对吧，
对，
所以你难度高可以，但是一定是让这个玩家是觉得 OK，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对，我失误了，
不是你的问题。
对
对、
嗯、
下次我小心点能过去。对、
嗯，
这就是成功的标志了，玩家认为这是他自己的问题。就像一个联机的游戏，如果你成功的让玩家认为每一局输都是队友的问题，那就成功了。
就成功了。对对，就都赖队友。
对，
就我最厉害。对，
你刚才说上 Steam， 我听说这次成绩好像就啊，就成绩斐然是吧。
对，这次游戏节反馈不错、
啊、
这次游戏节大概是目前这几天吧，嗯，反正差不多
3号上的，
3号
今天是6号，
嗯，对，今天录的6号，
三天，
嗯，三天时间，
差不多一天3-4千个愿望单吧，
呵，
哇，
嗯，对，
这要是个新游戏，这几天时间你就达成了推荐的标准了，
对，
对，
这个大家没有什么概念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量级？
就 就是 Steam 上的话，愿望单一般来说星游是以6000为一条线，就是如果你有6000个愿望单，那么你差不多是能得到热门推荐的一个位置，就是等你正式上的时候，你的声量会大一些，
会受到推荐。
对对对。然后我们其实也就上了4个月，
嗯，
然后4个月我们现在愿望单已经就是大概
那么2万，
差不多吧，
啊，
差不多。
之前其实也参加过一个 Steam VR 游戏节嘛，当时我们那个视频节目还推过一次，
对，
没有，唯一一个没有预告片的游戏，但是
那次准备的太仓促，
太仓促。但那次游戏节也是这类的，就是让精准的让这类玩家发现有这么个游戏，那大家就会有兴趣说加入到愿望单里。
哎，那这2万大概是就是做了多久的一个成果？你从2016年就开始做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个游戏是6月份，今年6月份6月10几号刚上的
Steam
页
面。
我说的是就是游戏的这个开发的时长，
哦，
因为就觉得这个成果非常的好，但是我感觉好像是不是也，
这个过程非常长。
这个过程实际上就真正做这款游戏
从2011年开始，
还真差不多，就
是
从去年大概就真正开始真正做它，
嗯，
差不多是从去年的8、9月份吧，
嗯，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嗯，
就之前呢基本上都是一些 demo 啊，一些
就比如说就做一些线下的游戏啊，做一些活儿，啊，顺便就有时间了，搞自己的游戏，
搞一点自己的东西，
嗯，
就测试一些东西，趟趟坑，踩踩坑这样的，
嗯，
真正认真做是从去年。
嗯
嗯，
对啊，我感觉因为毕竟并不是很多东西是已经确定下来的，所以可能就是要得试各种各样的东西，尤其近战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搞定，其实还没有一个说我已经完全定下来所有近战就照这个做就行了，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东西。其实
VR 领域确实没有冷兵器的战斗这一块，还没有一个所谓的叫什么方法论或者是一设计模式在里面。嗯，
对，现在冷兵器近战的话其实就是说只是出现了一个及格线。
嗯，
就是说你如果不做的像 Blade and Sorcery 那样的
剑与魔法，
对，剑与魔法那样的物理的，对吧，然后那种 IK 的啊，那你基本上就不要拿出来了嘛，对吧，这些不要往外端了。
对，
然后如果你一定要做那个 Ontario Four 那种的，那就做那样的，它不是一个类型。
嗯，
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像 Blade and Sorcery 那个方向的类型。
嗯，
啊，因为毕竟人家现在对吧 Quest 的销量也是排在前二的嘛，对吧，
嗯，
然后所以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希望在这个里面加入真正游戏的元素，
嗯，
一些成长的要素，
嗯，
天赋啊，
而不是沙盒割草，
嗯，对，不是沙盒割草进去就爽。当然我们后面也会开放 mode，嗯，因为我们里面有自己的技能系统，然后还有包括一些武器的一些定位一些改造。
那这做什么 mode 呀，
这个反正
想象一下
可能就是玩家就是，啊，还是我就是要有 mode， 就至少有这个名字，就是
先做一个什么百层塔之类的，
我一定要有个沙盒。
mod 嘛，mod 可以，他们就自己发挥嘛，比如做点二次元的啊 ，C 版，
哦，
咖喱棒，对吧？因为我们特地留下了扳机键是用来放技能的。
呵，
对
啊
，mod，
对，玩家给我们说了好几次，能不能按住扳机键在武器上那样可以来回撸的那种，
哦，
就是调手的位置。我们觉得这太浪费，
嗯，
太奢侈了，
嗯。
这么重要的一个键，肯定留给技能，嗯，对吧？这撸来撸去的，哪有一发咖喱棒来的爽？对
，OK。
哎，但是说了这么多近战，
嗯，
那你之前做的这个法术啊、弓箭这一块，在里面比重还大吗？
其实法术比重还挺大的。
嗯，
我们现在测试。就是我们自己打出来包测试基本上靠法术，因为近战太费体力，所以基本上靠法术。对，法术和弓箭基本上是就是给到这些偏新手或者对自己的战斗没有那么有信心的玩家的。然后法术其实也挺厉害的，然后你可以画不同的符文，
对，
然后去轰
的，
对，然后还有技能，
对，
挺帅的。
那这法术的反应时间和近战的反应时间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它会有这个攻击力的差别吗？
法术是这样，法术的话主要它是有一个施法，就是虽然你可以很快的去画出那个符文然后再去发射，但它总是有一个小小的生成时间，
嗯，
所以它的节奏不会像近战那么频繁。而且法师在整个游戏里面它存在一个续航问题，
嗯，
就是你带的蓝药水，
嗯，
就那么一瓶，
哦，
你的回蓝，你的各方面，你的以后的加点要适合法师，那你加点加到法师上加多了以后你就脆嘛，
嗯，
对吧，脆你可能在一些不熟的地方可能就挂了。
嗯，
对，
OK。 原来是这样，也就是说这一个人可以身兼数职算是、
嗯、
他是可以切换是吗？
对，我们最开始的一个理念是给玩家四个装备槽、
嗯、
两个大型槽两个小型槽、
嗯、
然后两个大型槽在背后就备一些重型武器，什么弓啊、那个法杖啊、大剑啊、盾啊，然后两个小型槽呢你可以备一些匕首啊、短刀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本来想就是给玩家一个点，就是四个武器下本、
嗯、
就是本来想做一个就是纯下本的二十分钟的本，打完以后退出来，然后后来觉得还是魂的要素可能更好一点、
嗯、
因为那种下本割草的其实嗯
没什么意思，
就是复杂度时间长了就没意思了、
嗯、
对，或者说我在魂的这个基础上以后给他开一些这样的，就是
下副本
下副本就是挑战一个地下城
对、
啊、
嗯，然后但是后来这种搭配被我们现在这个游戏延续下来了，就是说玩家其实要去取舍，跟我们最近改完的这个弓箭系统就会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大的箭袋能装30发箭，但是必须占一个大型槽，那你一个弓也要占一个大型槽，箭也要占一个大型槽，两个大型槽就被用掉了。那注定如果你选择弓箭，高续航的弓箭的话，你只能带两把短刀，
嗯
嗯，你不能带盾了，
嗯，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选择你想带盾，那你就只能带一个小弓袋别在腰上，那这个小弓袋的箭数又比较少，
嗯
啊，然后你可以带一个盾，然后带一把短刀，然后你就又有一种搭配了。如果你带一个法杖，那你就只能再带一把重武器，
嗯，
或者你带一个盾，带两把轻武器，就是完全是他去选择这些武器的搭配。
那你就说打七号公路那个哪个最容易吧？
打七号公路目前来说没有最容易的，就是、
嗯、只有更容易的。
基本上就是你其实在那儿死两次就过了，因为、哦、因为你一开始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啥、
okay.
然后等你知道的时候，你可能就勾一个出来打死，勾一个出来再打死，勾一个出来再打死，只要你不失误就都能过、
嗯、
对、
嗯、
就还是玩家慢慢他会形成一种耐心、
嗯、
就我们第一个版本当时玩家的评价是那个 demo 的版本嘛，说是就一路向前冲就好了、
嗯、
然后但这个版本就是一进城大家开始四处张望，就看哪有怪
哎，看来这个开头还是
风声鹤唳风声鹤唳。然后但是现在那个新的 demo 在就整个关卡里面的中段了嘛，所以它的难度也提升了、
嗯、
然后原来有一个桥，就你应该有印象，就一进去有个长桥，然后上面也会刷出好几个怪、
嗯、
然后现在那个地方因为有一个召唤法师，然后他会不停的召怪、
啊、你要赶紧往前突，
对，你要往前突，然后你好不容易走到他面前、嗯、突然发现他边上站一大斧子
就
是满满的策划的恶意、
嗯、
对，
哎，这赶紧玩一下，
对，就可以试一试。
哎 ，Steam 之外，你未来有什么别的计划吗？就上别什么、
嗯、
Quest 现在确定了，对吧？
对 ，Quest 确定、
嗯、
，Quest 我们因为版本已经有了，然后还有国内的一些一体机，现在也已经展开一些合作了。
哎，那你在国内的话，你的这种就是血又是血啊，又是武器啊这些，它会有什么限制吗？
我们就是为了就是以后在国内的上线。我们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没有把断肢作为一个核心玩法，
嗯，
因为大部分这样的砍杀游戏都是以核、
哦、
以断肢为核心玩法。
对，你看那个 Pico 上面的变魔法就把这块取消了，然后血的话连绿血都没有，直接没有血、嗯、
所以你就会觉得稍微的弱一些，
就打不娃娃。
对、就是我们从第一天就开始考虑，就是这个东西
怎么
就不能作为核心玩法、
嗯、
它不是最核心的玩法、
嗯，
对，你的目标是击倒这个怪，而不是说你给它砍断了或者打了到处都是血、
嗯、
所以它不是核心玩法，以后玩家也自然不会特别在意它。
删掉了其实也还行、
对，它只是一个就是 PC 玩家现在把它称之为一个甜点的东西，
对，
就它一刀挥过去，哇，这怪头掉了，好开心，
对，
但是它也就开心一下，
它其实像是一个效果。
对，
它
像一个效果。
对
我突然想起好像当时那个刘伯也是做了一个这个砍成几百段、
无限切割、对，他那个也挺讨巧，他那个是砍机器人、
嗯、
所以不会有太多的血腥的成本在里面。
哎，那这是可以一键关闭吗、
嗯、
还是啥
啊？一键关闭。
就当时那一键关闭就相当于是它是有两个层，然后有一个层是有断肢和血腥，有一个层是没有，你关闭的话、
可以
这
么理解。对。
哦，那它会影响体验吗？
就是因为没有把血腥和断肢作为核心玩法，所以它不会影响
体验。它就是特效、
嗯、
它就是个效果。对，就是、
其实反而 上国内的一体机平台要考虑的这个还是小事了。
对，
主要还是性能优化这一块。
对对对、
啊、我觉得挑战会比较大。
嗯
啊，
对，我们在 Quest 上面就是用那个最新的 ASW，
嗯，
确实 Quest 的性能要很强。
FFR 加
对 FFR 加16倍的 FFR 加 ASW，
可能你的美术要在其他平台上就要砍掉可能一半吧，
可能更多。对对，然后 Quest 上我们现在经常就是说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头显坏了，就是那个更新 V42 吧，
嗯，
然后导致很多那个 link 连不上，然后那一周我就基本上在 debug 那个 quest 的版，
嗯，
然后就是玩了一周 debug quest 的以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跟 PC 也差不多，
恍惚觉得跟 PC 差不多，
对，恍惚、
啊、
觉得跟 PC 差不多。然后后来我们去跟 Meta 做了一些就是介绍、
嗯、
介绍我们产品，然后就初步的接触了一下，然后他们也是很惊叹，就是哦，这个画面看起来很好。
嗯、
然后但是他们也看到那么大的地图也在很
担忧，
说哇这个你们确定能把它塞进去吗、嗯、然后我说我们反正尽可能的把跟 PC 一样的体验塞进去、
嗯、
就是地图的这种探索、
嗯、
然后如果实在不行就是可以加一点点 checkpoint、
嗯、
就是说你走到一个地方黑一下加载一下、
嗯、
对，然后为了这个设计呢我们也对地图做了一些调整、
嗯、
就是大部分是有一些连接点都是跳崖点，
哦，
就是你跳下去了就
回
不来
了，
对
啊。
然后但是有跳崖点的存在又有一个好处，就是有跳崖点以后你的那个复活柱子一个就够了，
哎，
然后所以我们第一个那个城镇的那个图只用了一个复活柱
OK，
但是一个复活柱呢它善就是放射型的走了三条捷径，然后这样的话三条折叠的捷径你就反而觉得这个柱子的效率比较高，对，因为柱子如果效率低的话呢就是满地都是那个传送火堆是吧，就不合适对，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
哎，那除了一体机之外呢、
嗯、
你 PSVR 上吗？
PSVR 我们肯定会上、嗯、对，然后目前就是这个进展的还是比较顺利的。
那目前蒸汽平台上决定大概的一个时间线会是什么时候发布呢？
我们现在计划是在这个今年年底吧，就是在 Steam 上面可以上一个
Early Access。
对、嗯对，但这块呢就是还是看社群的一个反应，
嗯，
因为社群也有一些声音是呼吁和希望我们把版本做得更加充分更加完善、
嗯、是
甚至更加的时长更加长，
确实不着急啊、
嗯、
不着急，你要是真的有那个深度了，尤其听你今天讲这些设计层面的东西啊，
对，
还有剧情啊对吧，涉及到演绎等等吧，它如果真的能打磨到一个能把这个世界观的表现出来的级别、
嗯、
是吧，那些更多的关卡，然后更合理的那些比如怪物的设计也好，武器的设计，所有这些的平衡以及表达叙事都能做到足够好了再出，其实也行、
嗯、
因为大家其实不那么着急。
嗯，
对，
嗯，
玩家其实很多的期待现在就是两个方向、
嗯、
一个方向我们觉得最主要的是大家就希望这个产品就是我们能努力的把它做出来，
嗯，
就是把设想的东西都加进去，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每天在 TikTok 上喊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上筷子的，什么时候上筷子的、
啊、毕竟大部分玩家还是筷子的玩家
对、
哎、这个没办法呀、啊、
对，所以筷子的是一个最重要的平台嘛，
嗯，
对，
希望能上升电吧，对吧，
就是不就是最多画面丑一点嘛、嗯、
对，你因为你游戏的核心体验其实不在画面，就是大家确实是可能因为画面被吸引过来的人会很多，但是这个玩法才是核心，它真不是画面，
对，而且那个使命召唤不是40多个G 吧，
对，
所以其实地图大也还好吧。
哎，你知道现在我的快速上面最大的游戏就是 Contractors
是吗、
啊、那个好像是十多个G、
啊、对，但已经是很大，对
对，我们现在打出来的快速的包才1.8个G，
嗯，你关卡少，现在是 对吧，就一个关卡、啊、
硬塞的话就贴图什么再缩一缩，
缩一缩
画面再修一修。其实 Quest 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的贴图做的不细问题不大，因为我们看 Bone Labs 里面那个进出那个钉子都是几个像素点出来的、
嗯、
就是完全是直接缩的图、
嗯、
然后并且我们现在有一些工作流可以把我们的那种几千上万面的房子一下缩到400多个面、
嗯、
400-500面，然后你看起来也还好，然后在你能经过的地方稍微给它模型再修饰一下，其实就还不错，
就听起来有点像虚幻引擎5那几个新功能
就是手动做虚幻5的一些功能，当然其实虚幻5也是可能我们在后面的有可能会支持，
至少跑到 PC 上现在是可行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它刚刚支持 VR 了，
对、
嗯、
对，
但是一体机上这个就确实你对、嗯、
对，我觉得其实它如果升级到 5.1 的话、
嗯，
那么核心的就是说像 PSVR 啊 ，PC
PSVR 是肯定能用了。
对，这个肯定是啊，你全用动态光，那那个效果能上升一大截，对吧？
那你会迁移过去吗？你现在是用的是虚幻四，
虚幻四，
四
对、
嗯，其实四到五的迁移没有那么，
没有，
对，不像三到四那种，
对对对
嗯、
但我觉得它现在的问题应该还是这个时间上的优先级的问题。
对
对，
其实像 Steam 上的 Early Access 的机制来说的话，你中途换一版引擎。
都没事
儿，也不是大问题，
对
吧？对，你像那个堡垒之夜不就自己换吗？而且虚幻官方其实还是挺鼓励这个事儿的、
嗯，
就你能往上迁移。
嗯，
然后但是现在可能最大的核心问题就是说 ，Quest 的那边你要是打包的话、
嗯，
如果你跨到四和五去打这个 Quest 的包，还是会可能有一些问题。
OK，
对，所以我们可能暂时会先停在 4.27 这个版本，然后因为 4.27 它官方也支持 ESW 嘛。然后我们也是前阵子移植的时候把这块也搞定了、
嗯、还是先用稳定的东西，
对对 对、嗯、先稳定能上。
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优化和就是做这个游戏迭代这个游戏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比较好玩的事儿？
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就是就有一些很意外的事情吧，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一开始觉得 Quest 的移植很费劲的，
嗯，
然后结果我们程序员干了三天，啊，
好了，
好了，
能玩了，
我都傻了。
啊、
然后我戴上去一看，
比 PC 上帧数还高呢。
我戴上去一看，满眼漆黑。他说：“那个光你需要重新打一下，
重新轰一下。”
我说：“那你这个叫好了。
”怎么能跑了就是好了呀？
对对对，
技术上可行嘛、
啊？这个技术上已经可以跑了。
嗯。
对，然后其他的好玩的事情，
就比如说刚才提到 TikTok 上面有那个玩家反馈说，他可以，哎，不是，是你们的最火的一条 TikTok 是可以自由的耍武器的，
啊、
耍大刀的那个，
对对对，就是我们觉得也挺有趣的，就是海外玩家拿到一把双手剑以后，就跟我们这国内的小朋友拿了一金箍棒似的，就开始满地耍，然后他就是从这个剑柄一直摸到箭头，然后又把它反过来又摸了一遍，然后这条视频的观看量。这70多万、
就
是，就
展现了 VR 的自由度的。
对对，这个 VR 其实在这个品类来说，我们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像刚才 Nada 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不过多的使用像 Until You Fall 的这种的 QTE 的东西？我们觉得 Until You Fall 这个游戏它很帅，就是你以后可能拿了一些非常漂亮的武器很帅，但实际上在 VR 里面很好玩的是一种自由。
嗯，
对，
这就像去年那个特别火的 RPG。
嗯，
那个 Zenith，
嗯，
它其实看起来视频会觉得哇，这个是个 RPG，
对对对
，MMORPG 很好，但玩着你就觉得，就总是觉得、
嗯、
哎，还是小镇传奇似乎更好
一点，对对 对， 对， 对，
啊、就是在这个度上面，它虽然小镇传奇甚至算不上是个 MMORPG， 它只是个多人 RPG，
对对对，
但依然给你的那种
是
玩 RPG 的感觉上来讲，这是更像 VR 的东西，而那个就算是个传统的东西。
你像去年和前年吧，我印象最深刻的，
嗯、
就玩的比较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嗯、
一个是死亡搁浅
啊，
就很多人不喜欢死亡搁浅，但是我其实玩出了乐趣。对，
咖啡说的喜欢，咖啡你别说话。
然后包括像那个英灵神殿。不是那个，不是不是刺客信条英灵殿、
嗯，
是英灵神殿、
嗯。
就因为这两个游戏让我就是在当时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说它让玩家有一种规划感，就是有一些游戏它给你下任务啊，今天有 NPC， 哎，你去给我弄50个木头来，它不会给你任何任务的。
英灵神殿应该是蒸汽上那个特别火的，也是独立，
对对对 对，
独立游戏吧，好像就是大家联机一起什么去岛上砍木头
造房，对对对，它是一个随机的岛，然后你、
嗯、
它就是一个生存建造的游戏，
嗯嗯、
但也可以打怪。
对，但是英灵神殿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像以前包括像 Terraria 这些就是这类的游戏，其实都很好玩、
嗯。
但我其实原来对这类游戏不是很感冒，因为可能题材的原因或者画面的原因。
嗯、
但英灵神殿真的让我玩进去的那种感觉，就是说，甚至我一个人玩我都觉得很开心、
嗯。
就是它有一个设定是天数，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然后分黑天、白天。就是你每次进游戏以后看到这个天数以后，你就会想一件事儿：我今天要干什么？
嗯，
你自己给自己下任务，你自己说我今天要去采锡矿。然后你就会去找在哪里有锡矿，然后带着铁锹规划好，我黑天之前一定要回来，因为我黑天不回来的话，外面怪会变强。
朋友，你马上就要走到我们牧场物语的这个玩家群体了。
但就是他没有给你 他没有给你特别严格，你也可以不干，
你可以
对吧
对。
然后这是一个死亡搁浅呢，他可能更多的是给你任务、
嗯、
但是他给的任务是那种非常零星的，就是这儿有几个中继站、嗯、然后怎么怎么着，然后包括上面有一些玩家建的一些什么吊索呀、
嗯、
一些桥啊、
嗯嗯、
哇，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自己有一种使命感、
嗯、
你要自己给自己规划，我今天要收集多少个材料捐到这里，把这个桥这段建起来、
嗯，
然后我今天执行这个主线任务的时候有四个支线任务，刚好可以顺便烧一趟，就自己送外卖，自己给自己规划最佳的合理行动路线。
嗯，
我觉得就是说让玩家有一非常强的自驱性、
嗯、
这是一个游戏非常有意思的点，
又回到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
事。对对
对对，我觉得这个点挺棒。那还有什么就除了魂系之外对你觉得有影响的游戏呢？
其实说影响的话，因为可能在我的游戏时长里面，像
或你比较喜欢的也是不一定非要有影响。
怪物猎人我是挺喜欢、
嗯、
但是怪物猎人就是怪物猎人真正让你能吸取的营养其实并不多、嗯嗯、
可能就是比较表面的这种打击感之类的。
因为怪物猎人它形成的这种结构化的深度已经就是别人很难去模仿了、
嗯、
就是多人联机的宫斗、
嗯，
然后各种怪物的这种类型的累积、
嗯、
它实际上它是个累积的过程，
可能就是比较成熟。
对，但是我其实最喜欢的还是就是最老版的 PS2 时期的怪物猎人、
嗯、哎呦我天，
就那个时候玩怪物猎人1和怪物猎人 DOS 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有意思的，就是你为了去抓一个大怪鸟你会搞陷阱，然后去烤肉，然后各种的，因为它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便捷的东西、
嗯、
你就真的觉得你是在狩猎。就是我后来意识到我自己特别喜欢玩那种就是有规划性的游戏，
嗯，
就自己给自己下指标下任务，啊、就是在游戏里面自己，对，在游戏里面自己定 KPI，
这就是想上班的。我今天背包里装笔记本电脑，我怎么去，对吧？去了我要干嘛啊？
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所以，嗯，但是在 Grimlord 里面，因为它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自驱性。所以更多的是玩家的一个探索性。
嗯，
但是我
你有玩过 VR 里面自驱性特别高的游戏吗？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跟这
小镇传奇
算
吧、
嗯、
算
自驱性很高的。
对、
嗯、
对
对、
嗯、因为我感觉这种自驱性比较高，首先你游戏要么是可能接近于沙盒开放世界，
嗯，
对，
那对于性能啊各方面要求比较高，可能现在虚拟现实可能还比较早期，尤其很多机制都在探索，所以可能这种自驱性强的，那我估计可能无人升空算，可能算。
那也没法说它是 VR 游戏，它支持 VR。对
okay, 对对 对,、
啊、
对，也是。
对、
嗯，
但确实是你首先你要么就认同这个世界的存在，
对，
就任何的世界观，你认为你是生活在这里面，
是的，
对吧、
嗯？
要么就是你真的有一个很宏大的目标，
上古卷轴。
对，就是我有一个大的目标，但是呢，你不用给我派任务。
对，
我来自己琢磨怎么到。
对，我自己琢磨怎么到这个地方。
啊、对，所以、这个、
那就塞尔达，
塞尔达也算吧，嗯、塞尔达也算。
塞尔达，
我觉得自驱性特别差。
但塞尔达是这样的，
塞尔达自驱性和他们不太一样。
对，塞尔达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不做任务，但是你就到不了终点，有可能。
对，
对，你就一直在里面做别的了啊。
就塞尔达，它还是具有一定的路径性的。
对，
就是说，不管是荒野之息。还是更早期的，更早期的其实就是一个散落迷宫嘛，
嗯，
他把迷宫散落在这个世界地图各个地方，虽然你初期就可以造访任何的地方，
对，
但实际上你没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装备的使用，你是过不去的，
过不去，
没有一些就是在上一个迷宫获得东西，下一个迷宫用不了，这是早期塞尔达。荒野之心里面呢，其实打破了这个平衡，就是为什么荒野之心厉害，就是因为它打破了这件事儿，你不一定非得是先拿火，还是先拿雷，还是先做水，四个你都可以是平行的，对，这是它优秀的地方。
嗯、
但是它其实并没有给玩家一种就是特别强的目标感，
嗯，
它还是一个散落性的一个大沙盘，你去里面拾取你想要的这些东西，对。但是那种自驱型的游戏，就是说像《英灵神殿》，你只有通过自己的自驱，自己给自己下指标，完成了自己设定的订单，
嗯、
你才能达到一个高度。你有了这个高度，你才能完成这一个目标。
嗯，
对，这个是它很有意思的。
那你觉得这个自驱感和那个，比如说《我的世界》的自驱感有什么区别？
《我的世界》它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一个目标形容。《
我的世界》我玩的时候会更像玩 Raft，
对，
木筏求生，就是
对。
生就是我唯一的目标，
对，
我怎么生是我决定的。那我跟我小伙伴一起盖房子、采矿，在 Rust 里面可能就是对吧？就是
对对对，
杀鱼什么的，
对，
建造，可能是这类的乐趣，就是这过程是乐趣。
嗯，
我们不一定非得达成一个什么通关的目标。
对对 对, 对、
嗯，这个还不太一样。
对，但是这种自驱呢，它就是有一个宏大的目标在等着你实现。
对，
嗯，你实现了，你的成就感就上去了。
嗯，
而且它是分阶段的。
嗯，
对。所以为什么我还是挺喜欢英灵神剑，但是可惜的就是找不到好队友，然后最后就对，最后就是卡在某一个地方。我就记得我上雪山，我靠，被雪山最后上去采银矿，采完以后往下狂奔，后面有狼追我，在离那个山坡还差一点点的时候，噗，被打死了。然后怎么办？捡尸，然后没装备，再砍一晚上木头，造两把木斧，然后跑到那个地方，顶着那个严寒，然后把自己尸体捡回来。哇，这个就是你今天的任务是把尸体捡回来。
嗯。今天上班又有事干了，
今天上班又有事干，捡尸。
哎，希望这些最后都能在 Grimroad 里面有所体现吧。啊，这个目标有点大了啊，这个、
有点大
了，可能实现
没有，人家有三部曲呢，不知道
不一定，就是他也不一定是 Grimroad 来实现嘛，因为其实
我还可以做其他的。
对，因为其实我们。
这款大卖啊，我去做下一款。
对，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像。老潘啊，娜达就是都是这个圈子里面元老级的人物，对。但是这个接下来的话不是去恭维你们，是我觉得就是
也不要攻击我们。
哎，不会不会，其实我们想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去探索这种交互的一个境界吧，一个边界在哪里。像上次我觉得老潘有一次我们有一个话题讲，我觉得有一个点我还是蛮有感触的。
嗯，
就你说现在其实哪有一家能把一个手的交互做好？其实还没有哪家把手的交互做得特别好，
虽然有了 touch 的手势识别，有了裸手识别，
对对对，
但似乎没有。
对，其实我们想的就是说在游戏里面把用武器物理的战斗，甚至物理战斗的连击，甚至以后的攀爬然后射击这些东西，它其实我们探究到一个程度，这个程度它是玩家能够接受、易于上手，并且它能够就是说得到快乐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如果我们能达成这个程度，那其实以后它不光光是 Grimroad， 它可以衍生成很多别的产品。
嗯，
然后这些别的产品包括像我们说这种更有自驱性的沙盒，
嗯，
对吧？或者什么样的？甚至
你这说着说着就让人想到 Bone Rocks 跟 Bone Lab， 他甚至给自己的物理部分起了个名字。对，就是哎，这是 powered by 我们的物理引擎。
对对对，嗯，就是 Bone Lab 和 Bone Rocks 他们这个产品，就两个产品吧。我觉得先驱性非常强，
嗯，
对，它还是很有先驱性。
虽然最新这座评论两极化吧，
两极化，
对，尤其是很多新玩家、快速玩家嘛，
对，
那对这个东西的物理的表现，可能他们的预期是不一样的，
对，
那评论有点两极化。但是像你说的，如果一个游戏成功之后，它的这套标准探索出来的标准
是
能够应用到别的作品里面，
对，
变成一种风格，
对，
即使它有缺点，它也可能形成一系列的这样，
是，
以后可能就是什么 grim like 什么lord like 王系，总之就是一套这样的物理风格，它都能形成一类游戏的话，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嗯，就是我们在 VR 里面怎么去玩游戏，
嗯，
玩游戏的方式。就它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体系，
嗯，
那么以后的产出它其实都有一定的这种标准性。
OK， 我就觉得像是这个交互这一套，反正可能就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都说什么计算平台的革命，
嗯，
其实是交互的革命，不在于设备本身，其实就是交互的。那么这个交互就看你一点点的从各种姿态啊，各种和东西的交互里，慢慢的去把这个东西搭起来、垒起来，最终可能成为一套大的标准力。统一的一个小的一块，
是的，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对整个行业一个非常大的贡献了。因为这个合金猫可能已经很长时间，现在来看也是非常顺利，无论是成绩啊，然后自己这一块的积累啊，都挺不错的。反正也希望能接下来继续就是好好做，反正目前来看 反正祝你好运，但是我相信你也不太需要我们祝你好运，因为现在你这个就是在这个正轨上做得非常棒，
就是希望上了我们节目游戏销量翻三番的。
对对对，这个是一定的啊，
对对对，
就是剩下这两番这个钱到时候给我们结一下。
我刚才一想这个就好有
点什么开光费是吧，
开光费是吧。
对，好，那就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